谢主，今天我们能够一起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他。那么，在我开始正道以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在前苏联，就是苏联还没解体以前，那曾经有一年呢，他们的那个戏曲奖，颁给了一个话剧。那个话剧呢是很短的一个话剧。它的里面的内容非常的简单，那么等一会儿我跟大家稍微介绍。那么当年呢，我去看了一下，当年因为这个话剧那个男主人公呢，非常深刻的描写了一个人在忧郁的情况下，他的精神的状况，所以他那一年呢是得了那个戏曲的那个就是最佳的男主角。那么这个戏曲呢，那个名字呢叫《忧郁》。那么他讲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那么他是就是那个剧本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在讲到一个公司的一个 party。 那么有一个部门的主管，他跟一群那个他的属下在一起聊天，等于说在讲话，一面在 party 的进行当中。那他在讲什么东西呢？他在讲他的那个就是他的一个新来的公司的一个很高的一个高级主管。那么他在讲的时候呢，就是表达了一些他自己的意见，那就是他对那个主管可以说是有一点不同的看法，甚至说呢带出一些批评。当他正是在那里在夸夸其谈的时候呢，突然在他对面的那一个同事呢给他使个眼色，他就往后一看，原来呢那个他讲的那个主管正好在他后面，所以呢他就马上就止住就不讲。那么从此以后呢，他就一直觉得就是他做任何的事情，他那个主管呢都是跟他好像过不去，都是对他有三号有一些打压或者怎么样，就是所以呢他就人就呢去你知道人在第二个状况下是就很快就陷入一个忧郁，很忧郁的状态，最后呢他变成一个 depressed。 你知道 depressed 对人的影响是很大，那我做医生我知道那个所有的那个几乎现在人类所有的病都跟 depressed 有关系啊。很多的人你觉得这个人蛮好的，怎么突然就从楼上跳下来，实际上他已经进入了很长时间你不知道的他的一个 depressed 一个状况。那么今天我们知道高血压、糖尿病、肿瘤这个 depressed 有关系，所以呢就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呢，所以他每天呢就是过得很忧虑。那他太太觉得他不对，那么就问他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他就也跟他太太讲，他太太说那你为什么不去跟那个主管聊一下，是不是他说没用的，这个解决不了问题。然后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下去以后呢，他的身体就很差，情况越来越差，那没过多久他就过世了，因为这个身体的状况。那当然他过世的时候公司那个主管也会去参加他的葬礼，是不是？那么就是在葬礼的时候呢，他在那实在忍不住就跟那个主管讲，他说实际上他先生的过世是跟他有关系。那个主管就听了非常的惊讶，他说怎么跟我有关系呢？那么这个太太就把他先生的那个所有的想法原原本本跟那个主管讲。哎，他说这个主管他说这个真是冤枉，他说我根本没听到他说任何的东西，他说我只是正好在那个时候是大概走过，他也记起了那个事情，因为当时的人的反应他也记起了，他说我从来没有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所以他也没有从来要刻意去处理他，所以不存在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误解导致了这个就是这个剧中的一个男主角，他所演的那一个丈夫，就他生命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过去了。那么我看到这样一个剧本的时候，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如果今天那个主管就是那个去世的那个主角，如果他讲的他听到的那个人是他的属下的时候，那应该是谁忧郁了？应该是那个属下忧郁了，是不是？而不是那个主管来忧郁，是那个属下应该非常的忧郁，因为他的主管对他有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为什么会讲这样一个短短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今天我们人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地位的认识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事实。不单是对我们人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单是我们对自己的地位的认识，更是另外一个对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我们也会反映在我们对神的什么一个行为跟思想一个反应上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所以今天我所带出来的是说，今天我们对一个神的属性的认识，跟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地位的认识，是会影响到我们基督徒在人生的走天路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思想。那么今天就像我们在公司里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对我们的上司，或者对我们公司的 CEO， 或者对我们属下，我们态度大概会有一些不一样。当然我说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应该都是一样，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根深蒂固，我们对我们的上司跟对我们的属下，我们的态度会有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这样一个事情，就让我们今天要紧紧在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对我们的所信的那位神，我们的认识有多少，我们对他的属性的真正的了解有多少。那么对我们自己呢，我们今天对我们自己，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的认识有多少。圣经当中曾经用过这样一个例子来讲到一个这样的事情，这是在路加福音，如果大家可以有圣经的话翻下路加福音第14章。路加福音的第14章第7到12节。那当时耶稣用了个比喻，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我跟大家读一下第14章第7节。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守卫，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被人请去赴婚宴的宴席，不要坐在守卫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位给这一位吧，就羞羞愧愧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是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了光彩。那么耶稣在讲到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下，那一位被请的客人为什么他会坐在守卫上？为什么他去了以后直接坐在守卫上？因为他觉得怎么样，他配，是不是？我想他如果觉得不配的话，他不会走在守卫上面，所以他觉得他很配，可以坐在什么，坐在守卫上面。那么从后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他在某一个角度上他看到自己，是不是？他把他自己的当有的地位看得非常的高，所以他觉得我配坐在守卫上。所以当耶稣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最后就点出来了，在第11节点出来那个人坐在守卫上面的导致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什么？因为凡什么至高的必将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是一个人对自己地位的一个看法。当人把自己当看的过于你当看的时候，我们就处在一个什么叫至高，对，我们处在一个至高的位置上面，所以那个人就觉得我很自然的我就应该坐在守卫上，因为他有什么，他有这个地位。但是耶稣说你已经看高自己。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实际上我们经常有一个时间也是我们经常会看高我们自己，或者说今天我们看高了我们自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内心的一个什么 一个骄傲。所以我们上次在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讲到实际上骄傲是人最大的罪，是不是？是人实际上是最大的罪。你看骄傲，我上次用了，我说骄傲是长人性，骄傲实际上是人最原罪的根源，是不是？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实际上他就是因为骄傲，他要与神同等，对不对？蛇就引诱他，用了他最弱的那一点，就是他内心的骄傲，是引诱他内心的骄傲被表现出来。所以保罗就在讲所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往后翻一下。这样保罗在讲人的罪的时候，他实际上没有讲人具体的先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他说在一章第二十一节，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成什么？虚妄。是人因为骄傲，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应该是什么，所以人的心思就变成虚妄。当人虚妄的时候，人看到神还认不认神？就不认神，就不认神了。人把自己抬高到一个地位，要像神一样。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也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我自己在自己反省我们自己的，我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实际上思想一下，今天神在你心中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样？你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这样我们很少的思想，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今天有人讲，今天基督徒对神的一个认识，这样很多的时候并不那么完整。今天我们认识的神，好像那位神是跟爱因斯坦所认识的神好像差不多，就是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天地了以后，他离我们很远，他跟我们生命是没有关系，是不是？好像是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跟我们的关系不是好像这么紧密，不是说这个生命，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每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像是走了两条路，因为我们信了一位主，因为我们什么继续过我们自己的生活。那么有些人呢，把耶稣当作是什么一个慈善的慈，非常慈祥的慈父，慈善到一个程度，慈祥到一个程度，神的公义也被抹去了。所以人在神的面前，就像保罗说，我们任意妄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想到神怎么看，神怎么看。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的这个认识，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是有蛮多的偏差的。我们所认识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我刚刚讲过的，这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命，我们的所有的言行。我举两个很小的例子，这是经常在教会当中，可以说在每个教会当中经常都发生的事情。今天当我们星期天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是不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来朝见那位什么？朝见那位主。我想举一个例子，今天如果你是去一个单位去应聘，你会不会迟到？你会不会？一定不会迟到。你家里可所有的事情，你来星期天来教会的那些影响你晚来的那些事情都在那里。但是如果你去应聘，你一定会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在妥妥当当的。如果今天你去，今天你见你的公司的 CEO，或者见你的管理，直接管你的高级主管，你会不会预备好把所有该讲的话都想好，你心里都预备好明天应该讲什么话，甚至还在神面前祷告？那我要问一下，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星期天来了以前，我们好好有没有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来去朝见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那位大君王，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所以当我们反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不一样，是不是？ 今天真的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要有反省。今天我们来到星期天来崇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弟兄姐妹，是来朝见那位大君王啊！他真的住在你生命里，除非你配，除非你配，他真的住在你生命里。那么另外一个事情，今天每年这个季节，我们在每个家庭都在做一桩事情，什么事情？都在做什么？
报税。
对，报税是不是？我们都在报税。我来美国的时候，有人跟我讲，他说最怕就是两封信，一个是从警察局来的，还有一个什么税务局来的。哇，这个两封信来，你一定好好处理。他说你绝对不要输。那我问弟兄姐妹，你今天报税的时候，你会不会尽量不报税，或者少报税？你会不会？不会啊，不会。因为一个是当做的，另外实际上你有惧怕，是不是？因为你少报税怎么样？你被抓到，你被 audit 以后，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哇，这个问题很严重，是不是？我知道，我以前在纽约读书的时候，有餐馆就是被一次 audit 就破产。那么我想提跟弟兄姐妹问一下，你当交纳给神的税呢？我们交了吗？我不是说你们，实际上整个北美的教会，我们开会的时候，这大家都知道，北美的教会这个奉献是蛮高高的。这样奉献反映一个人对神的一个心，是在用圣经的话讲是什么？是当纳的，是不是？当纳给神的要归给神，是不是？给该撒的归给该撒。我们现在给该撒的钱，我们都是很 serious。我们给神的钱是不是很 serious？ 所以这是要让我们反省的。我就借着这些小小的两件事情，让我们反省一桩事情：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到底是怎样？因为这是反映在我们行为上面的，是不是？实际上，我们的行为是反映在我们里面的心，是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心，我们才在行为上就表现出来。那么当我们面对这，我今天不是讲你，我也在反省我自己。当我面对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要反省一个事情，说我对神的认识到底是多少？我对神的认识到底是多少？所以很多的时候，今天我们讲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什么样的？如果今天有人路上要来跟你讲，你跟我讲讲你那个神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讲得非常的什么清楚。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我们的神是全善的神，我神是全知的神，他是掌管一切。但是在我们的行为上呢，好像我们所认识的那位神只是我们头脑当中的一个什么一个 concept， 一个概念而已。因为在我们的行为上并不表现出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是掌管我生命的，是我在以前的信主的时候，我对着神面前，在天使面前，在神面前所 claim 的那一位，他是我的主。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说基督徒，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主，是不是？神不在我们心中做一个掌管的工作。所以今天同样，今天当我们讲到我们人应该怎么样，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在这位神的面前，我们人应该是全然的谦卑，是不是？应该谦卑在神的面前。但是今天谦卑好像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只是一个概念，也是个概念而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些情况呢？实际上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人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也教导我们，今天让我们今天能够把这样一个谦卑的好像是一个概念，一个理念的东西，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被彰显出来。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我们来看看以弗所，腓立比书二章。我们大家在一起，我跟大家读一下，大家一起再来思想腓立比书，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到底是什么。 这是在大家，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想有的人很多的时候经常会用这段经文来讲道。他说，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就是他本来是神，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弱的，他看到自己的地位，他说反倒什么虚己，就自己卑微，卑微就是你翻出来可以说他自己谦卑，谦卑到一个地步，怎么样？顺服，他纯心的顺服，就是他全然的顺服，顺服到一个什么地步？顺服到愿意不顺服去死。今天我们当我们思想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当我们今天说我们愿意顺服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挣扎，是不是？我们很多的挣扎。但是你说今天我就立下个心志，我愿意顺服，顺服神让我去死我都愿意，那其他还有什么事情不能顺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做这个榜样是顺服到了极致，就是他献上他自己的生命。那今天我们基督徒，神还没要我们献生命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就已经很 struggle 了，我们很难顺服，是不是？尤其是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跟世界上的属世的利益有关系的时候，我们是更难顺服，是不是？但是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我们愿意顺服，顺服到死，就是这样一个心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心智，愿意顺服我们这一位主，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生命。虽然今天很多的时候有人讲，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实际上神的旨意是很清楚，是不是？我说神今天在圣经当中要跟我们讲的话都讲得非常清楚，有什么不清楚？你不需要懂希伯来文懂希腊文才去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实际清楚不清楚？非常清楚，是不是？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他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讲到那些淫乱的神不讨喜悦的事情，清楚不清楚？你还需要去看看到底什么叫淫乱呢？什么叫骄傲？你不需要，是不是？你不需要去用那个，当你要去找的时候，实际上你心里面有问题，你还想什么？找一些能够符合自己的理由，是吧？你不需要去看希伯来文的，你不需要看希腊文，在新约里面不需要去找希腊文。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开始讲的这些事情都非常的清楚，神都给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的行为是怎么样？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圣经上说发怒好不好？还说你说圣经没讲过，让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四章。我想当我翻出来的时候，你一定知道这些经文你都很清楚。章二十六节，他说：“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什么，到日落。”我们家里吵架的时候，真的在日落以后，我们都以前的我们都解决问题了吗？没有，继续吵，是不是？我们吵，曾经我不是说了这个顺服的确是一个很难的功课，但是的确是要我们要去学的要。曾经有个传道人，他自己做过见证，他说他跟他太太吵架。吵到一个地步，几个月不讲话。他们是怎么样 communication 的？写纸条。那么他有一次，他要去开一个很重要的会，他就在冰箱上贴了纸条，他说明天早上七点钟叫我。他早上一起来，早就七点过了。他气得要命，但在发怒的时候总算开口了。他就问他太太：“我叫你，这个非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会，你为什么不叫我？”他在那拉他到床头， 指着一个，他贴了一张纸条，七点到了起来了。所以这句话，神的话，我说这个传道人知道不知道？知道。他用，我想他用这个经文讲到的，我大概讲过好几次。但是他有没有去行呢？有没有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呢？没有，没有，是不是？我们都知道雅各书里面怎么讲，雅各书一章二十节，这些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啊。雅各书一章二十节讲，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是不是？他的意思是你发怒的时候，你就没有神的义在你。所以人不应该发怒，是不是？但是我们发怒不发怒？发怒，发怒，尤其是在家里，是不是？大家都看不到的时候，哇，这个是发怒。虽然有很多的时候，人他说一个人最能反映自己的时候，是你自己开车的时候。一个人开车，谁都看不到，是不是？哇，一个人突然看到你，哇，气得要命，对吧？喇叭按上去，自己的这个脑子里，有的时候这是嘴巴里都会讲出来，不讲出来，脑子里气得要命，是不是这个人的？最好还超过去看到他一下，因为这车子就你一个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对神了解不了，神是什么呀？无处不在的，是不是？这是他的属性啊，神是无处不在的。你怎么这么胆大妄为呢？我说，有的时候我自己，有的时候在开车发怒时候，我马上有个悔改的祷告，我说是啊，认罪，马上认罪，因为神都知道。所以今天当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提醒的时候，我经常会用一段话说：当我们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如果耶稣在，他会怎么做？是不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我经常思想，耶稣是在的时候，他会做什么样的决定？他会怎么讲话？他会怎么样一个行为的表现？这是非常的好。但是我们是怎么样做的呢？当我们要自己在做的时候，我们甚至以为耶稣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要做的一些决定。等一会儿我会举两个圣经当中的旧约当中的人物来解释这些事。我就觉得耶稣都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如果真的对神的属性清楚的知道神，我们知道他凡事都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样他都知道，是不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怎么审判我们，是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他都要审判，是不是？不是你做出来的事情，你的行思想。但是我们好像在我们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好像耶稣都不知道。我们甚至可以骗人，我们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样子，但是我们里面的不清洁，我们都不去对付，我们以为人不知道。我说我们实在对我们的神的属性的认识实在是太不了解，实在是太不了解。我们所有的事情在最后被审判的时候，耶稣说一刀一剑都要见什么呈现在他的面前，他就用这个要求审判我。所以这些姐妹，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我想用那个在圣经当中有两个君王，这两个君王实际上是在人对神的认识和对神的这个顺服当中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典范。这两个人是谁呢？都是以色列的王，一个叫扫罗，另外一个叫什么？叫大卫。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君王。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刚刚信主时，有的时候看旧约像看什么？看小说，哇，打仗，《三国演义》啊，《三国演义》到处打仗，没有， 神是将这些事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是借着这些人在跟我们说话，在跟我们说话。我们来看一下扫罗跟大卫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不一样以后所带出来的行为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更重要的是带出来的结局会是什么，会是有怎么样的不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九章，这样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扫罗，也讲到大卫。扫罗知道不知道大卫是神所拣选？他知道，他非常的清楚，他非常的清楚。他也知道他不应该什么杀大卫，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他甚至在神面前他起誓，他起誓。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四到六节。当时扫罗的儿子叫约拿单，他向他父亲讲到大卫的事情。他说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听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是先是在说好话，然后他说他拼命的杀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所以大卫是什么？是说神所拣选的一位，是不是？大卫所做的事是约拿单就把他提升到，他说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通过谁？通过大卫。对，通过大卫。所以他说那是你看见甚是喜欢，因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实际上耶拿单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把大卫这个人的地位，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他已经跟他父亲扫罗讲得非常清楚。像扫罗知道不知道？扫罗都非常清楚，扫罗非常的清楚。所以扫罗听了耶拿单的话，就指着他，是指着神启示的啊。扫罗指着永生神启示，他说怎么样？我必不杀他，我必不杀他。但是扫罗有没有想杀大卫？杀，三番五次想杀他，他起过誓。但是当一个人没有一个顺服的心，他起的誓都是没用的。他可以讲的非常的好听，但是他的行为跟他所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没有顺服的心，他也不愿意顺服，所以他就三番五次要杀什么？杀大卫，杀到一个地步要杀，还要杀谁？杀他的儿子约拿单。为什么？他替什么？替大卫说话。我们来看一看，往后翻一下二十章，二十章的三十节。扫罗向约拿单发怒，对他说：你这个顽梗悖逆之父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如今蒙羞愧。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必战一波，现在你要打发人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他讲到什么？大卫是什么？该死的。他前面讲怎么跟那个神启示的，我并不杀他，但是他不顺服的时候，用自己作为自己的主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大卫是必死的。那接下来怎么讲呢？约拿单对父亲扫罗说，你为什么他为什么是该死的？他做了什么呢？扫罗做了什么事情？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他连什么？为了杀大卫， 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要杀。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可以在神面前起誓的一个人。你知道扫罗是神拣选的一个君王，就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可以在神面前起誓，但是他做的是完全不敬畏的事。那今天实际上回想我们今天自己的时候，今天我们今天不也是这样说？好像我们做的没扫罗这么什么厉害，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愿意跟随主，是不是？但是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有没有在所有的事情上跟随主？那我刚刚举了一些例子，好像并不是这样，是不是？所以在我们里面就是顺服的心，也是让我们警醒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不顺服的人，甚至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君王，以色列的君王，他的表现，他所带出来的行为，这个表现。那我们反过来看看大卫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大卫。大卫，神有两次，他有两次有机会杀扫罗，是不是？他杀了没有？他没有杀。在其中有一点，我是觉得特别，今天我们基督徒，对我们基督徒是个提醒。今天当我们基督徒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会做的跟大卫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觉得我们做的非常的有理。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怎样。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四章，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二十四章我从第一节开始，他说扫罗在那个时候追赶非利士人，有人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所以扫罗就挑了三千的精兵去抓大卫去，然后在一个地方扫罗突然想去大解，就是然后那个他大解的地方就是什么呀，那个洞里面就是什么，大卫藏在里面，大卫跟他的随从都藏在里面。第四节，特别是第四节，跟随的人就对大卫说，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曾应许你，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当我们今天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不要说仇敌的，不要说杀你的那个仇敌，就是跟你不好的，如果他今天正好有个机会他落难，哇，这个机会就是，而且你可以决定这个事情要不要发生的时候，你是在祷告，是不是？哇，今天机会来了，你会怎么想？我们很多人是说，哇，神的旨意要彰显，是不是？真的，我们会这样想。如果今天我们处在大卫这个地，我都会这样想。哇，这个人要杀我的，你曾经你讲过，是不是？现在机会这么好的机会放在我的面前，神的旨意要成就了，是不是？如果今天是我，我大概刀手起刀落了，扫了就没有。而且我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会感谢主，你的旨意已被成就了。对呀、啊，天赐良机，是不是？神的旨意。但是圣经当中，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圣经当中明确的旨意我们不遵循，圣经当中模模糊糊的旨意我们去猜测，然后当作是神的旨意用在我们的身上。今天大卫就非常的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大扫罗是谁暗里的？神立的神高的君王嘛。所以大卫就什么，他没有去杀他，他割了一个什么衣襟，他割了衣襟，居然割了衣襟回来，他居然还指责自己。他说什么？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神明 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去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如果神有很清楚的旨意的时候，你不要用模糊的旨意、不清楚的旨意来代替神的旨意。解经也是同样的原则，用清楚的经文来解释不清楚的经文。所以大卫非常的清楚，他对并且呢，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什么？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黑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什么受膏者。人怎么可能害？不管他做的怎么样，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神显明显的旨意，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用一些我们不清楚的旨意来解释我们自己的行为，替我们的行为做解释。但是神很清楚的旨意，我们怎么样？我们一个弄。有人甚至跟我讲，我刚刚读的这两段经文，发怒的经文，有人说我可以发怒吗？神只是说不要含怒当中落，我可以发怒吗？但雅各书清楚的经文怎么样？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义，怒是神说什么？在加拉太书里面，怒气是罪，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把那些东西来解释神很明显的已经讲过的旨意。所以夫妻两个人吵没关系，吵到那个晚上，我们你做个了结，明天再吵。我们不怎么含怒刀怒。神这样讲吗？雅各书那怎么圣经变成有矛盾了？是不是？就说不要发怒，更不要持久发怒。这是圣经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今天我们在做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今天是什么？用了一些东西来 try 去解释我们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在受洗以前很喜欢喝酒，他还经常醉酒。那么受洗以后呢，他知道醉酒不好，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醉酒不好。但是呢，他还是会去他公司回来的路上有个酒吧，他还是会去酒吧。那有人就后来知道了，就是说，凡事都可行，但都不有益处啊。如果你在酒吧里让人看到，可能会让不幸的人跌倒。你是不是也在酒吧里喝酒？哎，他就好，他就那我就不去酒吧。有一天他实在熬不住了，他又想喝酒。他就跟神做了个祷告，他说什么？我去，如果酒吧里位置满了呢，就是你的旨，我就不喝酒；如果没满了，就是你的旨，那我就喝一杯。这个到底是说是不是神的旨意？不是啊，是不是？是人自己要做一些事情找借口。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想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穿一件圣经里面，实际上当你在做第一个反应的时候，圣灵提醒你的时候，你已经觉得不，你还要再祷告的时候，我说你不要再祷告。圣经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经常很多的时候还在圣经里找工具，是不是？所以难怪今天同性恋的人在圣经里找出一大堆的依据来，是不是？刚刚我讲的约拿单，他说约拿单跟大卫就是圣经讲他们这两个人就好得不得了。所以这是有没有看到过两弟兄姐妹之间互相用圣经来吵架的？有啊，都有。所以弟兄姐妹，圣经的话没有矛盾的。当你在这样用圣经的时候，是你自己有问题的，或者你对圣经的了解是不完全。所以就是让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在神的面前。圣经我刚刚讲了，圣经要跟我们讲的话都讲得非常清楚，要我做的很清楚的事情都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经常因为这个东西阻碍了一些在世界上的一些益处，你认为的好处，所以你就在圣经里开始找什么东西啊？找合你心意的东西。当你在这样去找合你心意的东西，你是在曲解圣经，你是把自己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是不是？所以 所以今天让我们今天真是要一个警醒，一个警醒。神的话是非常清楚的，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顺服？你愿不愿意顺服？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说我们真的很像扫罗。我们再来看看扫罗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在撒母耳记上第13章，我今天非常想用这两位以色列的君王，实际上神借着这两位的君王在跟我们今天后代的人说话，看看一个顺服的人跟不顺服的人。你看看扫罗是怎么样一个人？扫罗他虽然是神所高的一位君王，但是他的心真是很，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不顺服。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三章，13章的第8节开始，我们大家读一下。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吩咐的去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祭，刚献完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问他：“撒母耳怎么跟他说？”撒母耳说：“你做了什么事？”扫罗说：“因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解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献祭是应该谁做的事情？祭司啊，是祭司，所以是应该撒母耳做的事情，君王不应该献祭。扫罗知道不知道？扫罗知道。如果今天我们单单看后面，扫罗觉得他有理吧，哇，他理由很充足啊，他找了好多的理由，是不是？百姓们也离去了，你们也没来，是不是？非利士人可能又要来攻打我，所以我就勉强怎么样献祭，理由很充足，是不是？但神的话到底怎么讲？献祭是什么？不是他的事情，是一个撒母耳做的。那今天讲讲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是不是？我们找了很多很多的理由啊。今天你去跟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在教会里面，他这个做事情做错了，你去跟他谈的时候，他跟你解释很多的什么，他当时的理由，他要做这个事情的理由。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吧，我刚刚讲过，尤其是在这个跟我们属世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想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找了一大堆的理由，但是我们心里很清楚神不喜悦我们这样做，但是我们怎样找理由，找很多的理由。我说你要找理由，你真的应该学扫罗。你要找理由学扫罗，扫罗还更有一招了。我们再来看一桩事情，扫罗撒母耳记上第15章，这是给我们真的很大的警醒的。当时神让扫罗去杀亚玛利所有的人，所有的牲畜都要杀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们看看扫罗做了什么事情。扫罗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在第15章的第3节，神对他说，他说第2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神没有忘那些敌对神的所做的那些族类所做的行为，神都没有忘。他怎么样要求扫罗去做的？他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杀尽他们什么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子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都什么杀死，就是不留一样，全部毁灭，因为这是污秽的东西。我们如果读旧约，神不是残忍的神， 是后面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那么今天我们不是讲旧约，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放在一边，就是要把神给他很清楚的旨意跟扫罗，就是杀尽一切所有的，是不是？清楚不清楚？如果我们听到这个话，很清楚的是，对吧？神的旨意非常的清楚。看看扫罗怎么做的。扫罗第八在后面第八章，扫罗打败了亚玛利人，他升劫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了亚玛利的众人。扫罗和百姓却什么连续，居然连他们的王都留下来，不是杀尽，所以连王都留下来了。雅甲也爱惜上好的什么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可灭绝，凡下界受辱的都杀了，都杀了。有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啊。我们来看看扫罗怎么样去解释的。那个撒母耳来了，那个来到以后，扫罗就去迎了撒母耳，撒母耳。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神赐福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怎么样遵守。”你看他是怎么样遵守的啊？他遵守的，他有没有遵守？实际上
没有，
没有嘛，是不是？我刚刚读得很清楚了，神跟他讲：“你杀灭所有一切，他把好的都留下来。”因为这个东西是他要的，是他要的，是他喜欢的，所以他就留下来。神的话不在里面，但他怎么跟撒母耳讲？他说：“但是撒母耳说，我听到羊叫了，牛叫了，怎么会出事呢？”扫罗说：“哦，这是百姓从亚玛别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他不讲他自己，啊，他开始找借口，上好的牛羊。”要怎么样？哇，那个后面的理由更好了，要献给神的，要献给什么？耶和华你神，其余的我都灭绝了。所以我留下来的是什么呀？是要献给神的。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有啊。今天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都说我们这是为神做的，有没有？有，我自己就有，是不是？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益处，弄得好像人不知神不知鬼不觉的，还在外面呢还讲得好好的，我是为神做的，是为了神的缘故。所以我今天说，今天如果你没有一个顺服的心，你真的去寻找我，你可以在神人面前做得好像滴水不漏，人家还以为你挺好。扫罗讲的话好像有理由啊，挺有理由的，是不是？他前面讲的他找很多的理由，是不是？那这个呢更好的理由了，他是为神做的，他说我留下这些东西是为了献给你，是献给神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这里说故事，把两个君王给你们说给你们听，像讲《三国演义》，不是。神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都是向我们后人借着那两位王，向我们在后人在说话。弟兄姐妹，要有一个顺服心。如果神很明显的旨意在你的面前 ，no matter what， 去顺服神。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个榜样，他已经顺服以至于什么？你自己死啊，你愿意不愿意？我们愿意不愿意？不是问你们，我也在问我自己，我愿意不愿意舍弃世上一切所有的，跟随主？神讲的，耶稣基督讲的，我就去做，没有什么其他 argue。 神写明的旨意，我不要再去找其他的理由了，弟兄姐妹，不要再去找其他的理由了。所以让我们今天都是在这里，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在那里，他来到地上，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让我们今天知道去如何去行。所以当你今天，当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有struggle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挣扎的时候， 我们学习道理，不要再认为这个哇，这个环境对我这么好，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在哪里？神的旨意在圣经里，这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按照神的话去行，学习道理，学习道理，愿意学习，让我们更是学习耶稣基督，让我们全然的顺服。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一个顺服的心，我们所讲的对神的认识，我们所讲的所谓的谦卑，都只是什么？我们脑子里的概念，不会影响我们生命。当我们只有愿意顺服，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也知道我们应该谦卑在神面前，我们应该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我们说神说，我学现在我学习的祷告，我说神啊，赐给我一个顺服心，让我顺服，让我们愿意顺服神。所以我今天在所有的其他的事情上，我慢慢慢慢在我的生命当中就越来越做的耶稣基督的样式，像耶稣基督，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今天福音里面讲，耶稣说要像，要全然怎么样？像，要全然像他。所以让我们学习一个谦卑，更让我们学习顺服，让我们能够顺服在神的面前，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显出神自己的功夫，好不好？我们彼此代祷，也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有，同有，我们一同。现在天父，真的孩子的话语，就但是圣灵所发出的全然不突然，是吧？就求你的话语扎根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不但知道要谦卑在你面前，更是给我们圣灵，让我们全然顺服在你自己的面前，是吧？当你如何的教导我们，你就如何去行，是吧？我们也知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都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行出你自己要我们行的，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被彰显，使我的生命能够荣耀你自己。这样祷告祈求交代是奉主耶稣基督。
阿门。
谢谢
神，
今天谢谢。